反毛藝術家回國被捉，習近平被實名舉報。四川檢察官舉報省市三級法官違法。美國國務院發聲明支持菲律賓。氣候和能源政策尖鋭對立，哈里斯 VS 川普。中共再度入侵日本海空域，日本正式抗議。台灣捷克合作將推動歐洲半導體供應鏈發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號星期日，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希望之旅，一個可以給你信任的旅遊服務，精品小團，不購物，不趕路，不拼團，獲得團友一致好評。歐洲的文化令很多華人朋友都充滿了向往，而東歐則是一個會帶給你驚喜的地方。它不單止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還滿載著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觀。九月已經滿團，十月的東歐之旅正在報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灣同樣是美不勝收，十月、十一月的雙島遊令你在享受美麗秋天的同時，還可以在台灣體驗高級的全身健康檢查。日本賞楓葉以上均為精品小團，名額有限，快點參加我們的旅行團吧。北美熱線 1-855-955-5227， 發郵件聯繫我們，或者點擊置頂留言中的連結。31號世界報駐北京記者替博報導，中國知名藝術家高氏兄弟之一的高新，在8月26號被河北廊坊三河市公安局拘留。高新的妻子第二日接到通知，稱他被控違反在2018年通過的禁止攻擊英雄烈士名譽的法律。而隨著中國經濟變得越來越蕭條，中國各地抗議的星星之火開始蔓延，危及中共政權。近70歲的高新和他的弟弟高強，自80年代中期以來崭露頭角，以其強烈的政治立場和富有挑戰性的藝術作品聞名，以諷刺和批判的方式揭示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事件。高強早已移居美國，高新則在最近幾年先定居紐約，之前返回中國探親。高新的被捕不單止引發了藝術界的震動，亦在國際社會引起反響。前六四學運領袖周峰所呼籲關注藝術家高新被捉，高氏兄弟創作了很多對中共魔頭毛澤東的批判，大膽尖鋭創意，現在他就因為這些藝術創作而被捕。時政評論家郭寶勝發推文說，在北京我家就在798藝術工廠旁邊，晚上散步經常去看看高氏兄弟無將系列，在那裡很流行，其表達的對大獨裁者的批判予以不言而喻。當時雖然引起當局記恨，但苦於無罪名，現在有了侮辱英烈罪，就報復高氏兄弟了。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侮辱英烈罪成為中共大興文字獄的新的所謂法律依據。另外，31號網上熱傳一位自稱90後的年輕人黃苗森將習近平的實名舉報信據講發在場內知乎網站，黃苗森還自建了一個消滅中共的網站，邀請大家為推翻中共投票。投票發起的時間是8月17號，他日前自稱已經向中紀委12388網站實名舉報習近平，目前暫時無法核實消息的來源。時評人唐正遠對本台記者表示，從四通橋的彭立法到現在反習的資訊戰，都反映出黨內外對習近平的不滿已經達到爆發邊緣。他說民間人士對習近平發出這種聲討、舉報等等，他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習近平在最近比如說他可能遭遇些什麼嚴重的健康問題，或者政變的這些傳聞，其實都是反習勢力在利用這些跟他打一場資訊戰。 所以好似呢種喺一個社交媒體嘅平台，就係突然出現舉報習近平嘅咁樣一封信，亦唔排除話可能係黨內嘅佢哋係有意咁想要用呢種方式嚟掀起民間針對習近平嘅咁樣一種討伐嘅輿論聲浪，無論係嚟自於民間真正嘅自發嘅呢種聲討，定係嚟自於黨內嘅某啲人佢哋出於資訊戰，最終客觀嘅都折射出嚟，就係講明現在整個黨內黨外對習近平嘅呢種不滿已經到咗一個即將要爆發嘅邊緣。而最近美國非盈利機構自由之家旗下嘅易言網發布最新數據顯示，儘管中共當局審查力度加強，但抗議活動仍在增加。六月份嘅統計量飆升至創紀錄，自2022年6月開始以嚟，共發生咗6300宗異議案件。戰略同國際研究中心近日公布一項調查顯示，中國人嘅心理已經發生咗巨大嘅變化，相信憑自己嘅能力同努力改變命運嘅人越嚟越少，中共體制已經成為民眾抗議嘅靶心。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薛志對大紀元表示，過去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民眾可能某個程度上認為經濟開放比政治改革更重要，對政治有好多包容，但隨住經濟發展越嚟越下滑嘅時候，會慢慢咁針對執政當局或者掌握權力嘅政府高層，開始質疑中共所建構嘅政治體制。中共若選擇擴大壓制嘅方式，採取嘅手段會越嚟越強硬，會走向惡性循環，恐怕會令其未來政權更加具有不確定性。8月31日，四川省高級檢察官劉洪谷實名舉報四川省樂山市峨眉山市三級法院法官嘅影片喺大陸社交平台上熱傳。劉洪谷稱其已經窮盡咗司法救濟途徑，被迫無奈先上網舉報。據劉洪谷介紹，佢嘅案件涉及民政局越權行政、婚姻登記機關資訊不實、公證處違法公證、公安機構違法、個人擁有多個身份證號碼、假出生醫學證明、越戰軍人檔案造假等問題。佢話：我作為一名檢察官，親歷訴訟官司後，都質疑我國係咪有統一嘅法律？我國有依法治國嗎？政府仲有公信力值得信賴嗎？喺隻手遮天嘅川渝地區，反黨黑惡組織以及指鹿為馬嘅保護傘橫行肆虐嘅鬥爭中，我感覺自己就好似一個無依無靠、無職無業嘅孤兒鬥士喺度孤軍奮戰。到目前為止，3件訴訟糾紛案件以及各種投訴件件慘敗，我感覺唔係我輸咗，而係司法嘅恥辱，係黑惡組織猖狂完勝咗司法。中國學者于建荣喺微博上發文表示，檢察官認為司法不公，實名舉報支持。前律師李莊認為，檢察官、法官、警官們網絡舉牌、實名舉報，講明他們亦感到了切膚之痛。張新年律師說，檢察官都不能夠歲月靜好了，誰的悲哀？網民們對此發表評論，離法律最近的人真的要保護自己的時候，卻沒有選擇法律，而想網絡公開舉報，真是諷刺。現在警員、法官、檢察官遭遇不公，都在網上尋求公平公正。我們老百姓受到不公應該怎樣辦呢？當你有權，規則是為你服務的。當你有錢，規則可以為你改變。當你什麼都沒有，你會發現規則就是替你量身打造的。此外，近期包括吉林、遼寧、福建、重慶等省市的法院院長、法官、檢察官、警員先後在網上舉報中共政法系統內部的違法腐敗問題，還有不少中共各級紀委、司法局、稅務局、市場監管系統的官員實名舉報本單位領導以權謀私、徇私枉法等問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 喺8月31號發表聲明，重申美國對其盟友菲律賓嘅堅定支持，譴責中共8月31號喺南中國海薩比納淺灘附近對菲律賓合法海上行動嘅升級行為。當日一艘中共海岸警衛隊船隻孤伊同一艘喺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自由航行嘅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船隻發生咗3次碰撞，導致菲律賓船隻受損並危及船員的安全。這一事件是中共近期一系列危險和升級行動中的最新一次。在2024年8月期間，中共多次對菲律賓在南海包括薩比納淺灘的合法空中和海上行動採取了咄咄逼人的舉措。中共對無陸地的海域提出非法的領土主權主張，並採取挑釁行動以實施這些主張，這個威脅到所有國家的航行和飛越自由。美國再次呼籲中共按照國際法行事，停止其危險和破壞穩定的行為。美國重申，根據1951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第四條，任何對菲律賓武裝部隊、公共船隻或飛機，包括其海岸警衛隊的船隻或飛機的武裝襲擊，均適用該條款。在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背景下，副總統哈里斯和前總統川普在氣候和能源政策上展開了激烈對抗，展現出兩黨截然不同的未來願景。哈里斯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中強調了基本自由的重要性，包括呼吸潔淨空氣、飲用潔淨水和遠離氣候危機污染的自由。他支持拜登總統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該法案旨在推動美國向綠色能源轉型並減少碳的排放。哈里斯曾經是綠色新政的早期發起人，提倡通過快速推廣綠色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相對而言，川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倡大規模增加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產量。川普批評現有的氣候法規是懲罰性法規，認為這些法規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並對美國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在環保領域，哈里斯獲得了積極支持，被譽為氣候衛士，承諾繼續推行電動汽車政策。他的政策方向包括通過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和2021年通過的基礎設施法案，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了巨額財政激勵。他還計劃增加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在公共土地上的特許權使用費，並支援清理廢氣油井以減少污染。與此對立的是，川普在任期內推翻了多項環保法規，並將繼續推動減少環保限制，以降低能源價格，並稱環保支出是圈錢行為。川普反對電動汽車的推動政策，批評其破壞了汽車行業的就業機會。在巴黎氣候協定方面，川普曾經將其視為騙局，並宣布美國退出該協議。他誓言再次退出，並取消與環保相關的法規。而哈里斯則認為，巴黎協定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至關重要。拜登政府在上任後冇幾耐就重新加入了這一協議。目前民意調查顯示，哈里斯在氣候問題上的支持率較高，超過半數的美國成年人表示信任哈里斯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能力，而川普在這個領域的信任度則較低。這場政策對決凸顯了美國選民在能源和氣候等問題上的分歧，以及兩位候選人對未來能源戰略的不同看法。據日本防衛省表示，8月31號一艘中共船隻在當地時間上午6時確認進入領海，位於日本西南部的鹿兒島縣海岸附近，在上午8時前沒多久離開。日本軍方的一艘船隻和一架飛機對其進行了監視，這個是中共軍方在不到一個禮拜內第二次入侵日本領土。外務省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日本政府針對這個事件向中共大使館官員表達了強烈關切和抗議，並提到了星期一 中共軍機入侵日本空域的事件，這個是日本自衛隊首次偵測到中共軍用飛機進入日本空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禮拜二說，中共無意侵犯任何國家的領空。日本政府這個禮拜較早前告訴中共外交官，禮拜一侵犯其空域的行為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據日本 NHK 的報導，8月31日的事件是過去一年來中共海軍調查船第十次進入日本領海，如果將潛艇和其他情報收集船亦算在內，這個已經是第13次了。據日本防衛省的報告，在7月和8月，一支由山東號航空母艦指揮的中共艦隊多次出現在日本島鏈以南的水域，戰鬥機和直升機不斷從艦上起飛和降落。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日本禮拜五發布2025財年預算提案，國防預算高達 8.5 兆日元，相當於近590億美元，較今年增加 7.4%。 在即將卸任的首相岸田文雄的領導下，日本正全力推動其國防預算幾乎翻倍。防務省表示，2025年的國防預算中將拿出22億美元建一個小型衛星網絡，以監控船隻和軍事基地，以回應中共頻頻入侵。8月30日，中華民國國安會秘書長吳超燮在布拉格出席一年一度的全球安全論壇，他在記者會上透露，這次訪問捷克的主要目的是將台灣的供應鏈帶到捷克，未來和台積電合作，加強台灣和捷克的雙邊經濟關係。吳超燮強調，捷克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重視和支持對台灣企業尤為重要。台積電近期在德國德勒斯登設廠，這個為台灣和捷克合作提供了契機。他指出，台灣企業在捷克投資需要穩定的基礎設施，包括電力、水源供應以及充足的工程師人才，為此台灣和捷克將緊密合作，確保這些投資條件得到滿足。此外，吳超燮還提到，捷克需要制定吸引產業的配套措施，包括獎勵政策，以確保台灣企業能夠感受到捷克政府的歡迎。行政院秘書長龔明鑫亦在記者會上表示，台灣和捷克將共同努力，在未來的3至5年令捷克發展為歐洲重要的半導體供應鏈聚落。今年6月，捷克參議院副議長德拉霍斯率團訪問台灣，進一步推動了雙方的合作。行政院秘書長龔明鑫指出，16家半導體供應鏈廠商參與這次代表團，探索投資機會，台灣企業對在捷克投資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計劃在布拉格設立辦公室，並在烏斯季建立物流中心，台灣將設立服務視窗，捷克投資局亦承諾提供單一視窗服務，協助台商順利投資。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 Thank you.